以赛亚书第46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，使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重垛，自己倒被掳去。一至十三节与45章九至十三节前后呼应，劝告顽梗的百姓不要质疑神的救恩。神已说出也必成就，已谋定也必做成。不管百姓是否理解，神对古列的选召绝不会改变。但神更愿意让百姓能理解神对他们的眷顾。比勒是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杜克的称号，尼波是巴比伦的智慧之神马尔杜克的儿子。这些假神不但不能救人，也无力自救，逃亡的时候还要依靠牲畜来搬运自己的偶像。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。原文是他们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你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垛。他们指假神，你们指敬拜假神的人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，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。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揣。我已造作，也必保抱；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当敌军逼近巴比伦，偶像无力自救的时候，神却亲自向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百姓发出安慰之言。此时神的百姓依旧心中顽梗，完全听不进神的话。但无论百姓怎样无知，神仍以父母之心宣告，他们从生下出胎一直到年老发白，都蒙神以永不更改的父母之爱顾惜爱护。虽然百姓经历了被掳，但他们存活的事实证明神一直在像父亲一样抱抱他们。凡是神所造作的百姓，他必负责怀抱拯救到底，就像父亲抚养儿子，老鹰把雏鹰背在翅膀上。第三节的保抱原文与形容偶像的重垛是同一个词，第四节的保抱和第三节的怀揣原文与形容偶像的扛抬着是同一个词，第四节的怀揣和宝宝原文与形容偶像的抬起是同一个词。这几个词一面比喻神是背负百姓重担的神，一面讽刺偶像成为敬拜者的重担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那从囊中抓金子，用天平平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，他们将神像抬起，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。人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五至六节充满了偶像和神的相比比较，讽刺偶像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一、制造原文与造作是同一个词，神造作人，人却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。二、抬起原文与第四节的怀揣和怀抱是同一个词，扛原文与第四节的宝宝和第三节的怀揣是同一个词。神背负百姓的重担，宝宝怀揣怀抱他们， 偶像却成为敬拜者的重担，需要人将神像抬起，扛在肩上。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呐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。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我照鸷鸟从东方来，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；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、远离公义的，当听我言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；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。八至十三节呼吁悖逆的百姓接受神的旨意，信靠他的保守。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，可意为你们当记得这事，立定心意。上古的事指神在救赎历史中的作为。我照鸷鸟从东方来，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指神选召古列的计划。远离公义，指百姓拒绝顺服神公义的计划。百姓想要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，但得到的受膏者却是古列，所以对神的作为非常困惑。他们若想胜过难处，出路在于心里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数算救赎的历史，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只要思考一下事情的原委，就可以明白神是永不改变的独一真神。神是历史的主，无论是过去的预言还是将来的旨意，神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；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无论是对大卫之约的应许，还是选召古列的计划，人都不应当质疑。虽然百姓还是不能完全明白，但神的救赎计划既不依赖于人的敬虔努力，也不取决于人的配合跟上，更不根据人是否配得，而是单单根据他的主权。因此，虽然百姓远离公义，神却必使他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。虽然百姓心中顽梗，神的救恩却必不迟延。制作偶像的人按照自己必朽坏的形象造神，但神的旨意却要使百姓像自己一样荣耀。敬拜偶像的人用是否满足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偶像是否灵验，但信靠神的人却是相信神的旨意超越自己，他必要在西安施行救恩，成就公义、救恩、荣耀的计划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。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